大家好，我是奇遇。
我在天空飞翔，
来，有什么问题，感情的问题告诉我。都不赚钱，然后还可以活到现在。
其实都是一样，
会对不起很多人啦，乐手老师啊什么的，你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些事后的反省。有没有这种说法，好像也有些人有意见，其实对我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您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有没有这种说法，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周关于奇遇的专访系列播到今天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完结篇，来不及播出的部分过后我会放到网上，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去重温，不管是在微博还是微信公众号，你都可以搜索听见 Eleven 就可以找到我，然后找到我们节目的重温了。当然在下个星期还是会有关于《回声》这一张专辑的一个特别节目，邀请到王心莲跟奇遇两位制作人分别回忆当时的制作过程。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更多的我们会跟奇姐聊到生活的部分，心灵的部分。在奇遇姐的专辑当中，我多次的发现在文案里面会提到智慧这个词。
哦，真的吗？
对啊，我不太记得在具体哪几张了，反正三四次四五次应该是有的，所以可见其实一直以来都应该是比较在意让自己的智慧
打开我的智慧。对啊，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写的智慧它比较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你就觉得说那个时候可能想说事情要看深一点，事情要看多面一点，或者是说我相信有一个真理的存在，我不相信这些吵吵闹闹的争吵啊，或者是说很表象的或者追求啊这些，那个时候的智慧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深刻，就把它代表名词，就是说你对凡事你要稍微either 你退一步，either 你站在别人的脚子、别人的鞋子里面想一想，或者是说，不要那么的急于有一个结论啊。那你说现在我再来看我那时候写的智慧，其实它不是代表真正我现在所讲的这种智慧了，因为我后来想，因为我的人生呢，每个人都说你好聪明啊，你好聪明啊，书没有读太多就能考上那些学校，我自己也认为后来。其实以前真的没有想聪明智慧是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你越来越大你就觉得智慧一定是凌驾聪明，可是呢你又不是确切的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聪明，你觉得你很聪明，你显然能够比较容易得到智慧，后来其实在近几年才发现真正的智慧我真的是还差很远，我拥有的真的都是小聪明，我拥有的那种聪明是我可以，我的理解力比较好，你说什么我可以知道，我的逻辑力很强，我能够把事情说清楚，那所以有些时候其实那种真的就是只是聪明，智慧跟这个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我现在其实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时候从我说我开始要自修，从我说我开始不要再出流行音乐，然后说我生活里面必须要有戒律 blah blah, 这很多的，以后我才发现智慧真的是等于是一个反省了，然后反省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以前认为你的长处，你觉得是好处，你觉得是善解人意，你觉得是什么淡泊，你觉得是生活很好像很替别人着想，很多很多很多层面你认为你自己是好的地方，你后来发现都是错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发现 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都在学习，你会发现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绝对是为了你好，可是等今天过了以后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反效果，而我完全不知道，好，那个都是很愚蠢的，那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里是面面到处都是的，那我现在稍微就是这几年十几年下来稍微有一点点就收敛了，我就不会再那么自大了，有些东西我会比较想清楚一点再说，以前是很喜欢给人家建议，很喜欢给人家疏解，好像觉得自己 什么都会的感觉，什么都理解，什么都能够帮你解决啊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少了。那我现在就可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其他人做某些事情，我才像个镜子的一样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以前有这么多的不合适的举动跟言语。那真的是这个智慧是一点一点在学，那有些甚至于你根本学不到。但有些智慧我们现在学到，比如说你看到可怜的人就会给他一块钱，你看到什么什么就会施舍，那觉得说哎，施舍一定是好的哦。可是后来现在又要想到又不行，你后来才知道，哦，他是被人家打断腿的，然后放在这边来博取你的同情。你虽然同情他，可是你不能给这个钱，因为他只是会张扬更多不好的风气，或者是说甚至于就是说有一些人如果讲那个一点，就是说他今天出来乞讨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过失，因为他生活里的不自律、导致他现在的生活是这样，那你给他这个钱也是对他没有用，甚至有些人给他钱他会再去做一些坏事。那这种事情是你原来是不会想的，你只有慈心，你只有善心，你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帮，什么事都要去做。那像这种智慧你要如何去能够真正培养出来，这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现在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学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我记得在好些年前，本来琪姐好像是要在南京开一场演唱会是什么，但是
音乐的演唱会，
对，但是后来取消了。
取消了，
那时候我本来还要去看的，因为那当时我还在国内，结果取消以后我就看到琪姐在网络上就发言说是因为自己的修为不够，
因
缘
不
足。然后当时哇，我还蛮被那句话震撼的，因为很多人喜欢从别人身上去找错误，因为他推给别人是最轻松的。
对，
可是能够从自己的身上去找，我觉得其实就已经是，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觉得啊，是因为这个环节没有做好，是因为那个环节没有弄好，你会有一些不能说是埋怨或者是怪罪了啊，可是就你还是会有，因为我们的确有些地方是没有做好的，的确也有一些人没有做好，可是后来你就发现他没有做好，谁没有做好，状况没有好，我没有好，其实都是因为还是因为我。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要因我而起的，它必须要因我而圆满，因我而不圆满。所以其实再怎么样说，后来就是真正就是说不能他当他只是一个客气的话，因为他不是一个客气的话，他就是因为他因缘不具足。那这个因缘不具足一定是跟我有关，因为今天是我想要办的东西，那必定就是要回到我身上。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也是会对不起很多人啦，乐手老师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些事后的反省跟事后的说明。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You search and you search but you never find no way on earth to gain peace of mind. Take your troubles to the chaplain. Get down on your knees and pray. Then your burdens will be lighter and you'll surely find the way. Just a plain and simple child.Find the way.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y happened.
您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我是齐豫。
很多年前看过伯邦尼他采访齐豫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直到现在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齐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避讳，什么叫策略，笑声朗朗，心无城府，眼睛直视着你，波澜不惊，一丝杂质也没有。那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同时又懂得生命真相的人才会有的眼睛。这么多年过后，我感觉文中对齐姐的这个形容是一点也没有变。有时候我会觉得采访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两个明明差不多是完全的陌生人，却要在短时间内去聊到一些相对深入的话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被采访的对象，他是否愿意分享。齐姐她的坦然跟率性，还有她总是突然爆发的笑声，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在听齐豫姐说话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她一直在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整体还是比较淡然的。可是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低潮，那在你遇到低潮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
低潮期啊？
还是说没有过低潮？
有啊，你就说写飞鸟与鱼的时候会啦，人一定有低潮。当然可是我发现发生在我身上的低潮期呢，或者是不愉快呢，或者是困境呢，还是跟感情有关。可能我这个人不适合谈感情，我可能不是很会处理感情，然后或者是不适合感情啊。那凡是跟感情牵上关系，因为可能自己也不够成熟，就是没有智慧，你只有聪明，你觉得你可以去，不一定是要控制他，可是你想要拉他走向你这条路，或者是想要改变他，你都以为自己是很有能力的。那这种东西就像可能在幸福里面也可以找到，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在婚姻里面，或者是在一个感情里面，其实或者在任何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存在的。其实没有人能够另外改变另外一个人，除非他自愿为你改变。所以在很多这种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不是会处理这种事情，然后可能以前也比较无知啊，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做到什么，其实根本就做不到，或者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改变什么，其实你是改变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困境从以前到现在可能多半都还是在感情的方面，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老天爷给我这样子的声音，我第一首歌就唱到橄榄树，然后我可以都不赚钱，然后还可以活到现在，就是没有以赚钱为目的的那种商业的头脑，然后老天爷又给我这样子的饭吃，然后到最后我走上了心灵音乐，不论是佛教音乐也好，什么音乐也好，老天爷又等于就给我开另外一道门，我可以唱到现在，今年要60岁，然后你就会而且我还不觉得我唱的比以前差一些，甚至唱的比以前更好，然后唱的机会还比以前多，因为以前是太多想法，这个不要唱那个不要唱，然后呢现在反而就是就像你说的更淡然，更要能够转变自己的想法啊，去做一些原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低潮期我的处置其实也不是太好，其实我也是属于那种会
让它过去，
会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会心情会真的是很不好。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处理方式，除了就是我的个性是乐观的，我不会往，我当然现场当下我会往死胡同里想，可是我不会真正钻的走不出来，可能就是还是我的个性啊。那我还是凡事还是算是自己走出来的，然后我会喜欢跟知心的朋友讲话，我觉得知心的朋友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是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是喜欢在讲话中整理思绪，在讲话中去发泄一些情绪，我也许讲出来以后我就比较没事了。 对，然后我会是属于那种，因为我以前啊其实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听人家讲，我帮人家解决，就很蠢的要想要帮人家解决所有的问题，来有什么问题，感情的问题告诉我，然后人家都很少知道我的事情我的想法。那我可能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消化，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自己可以消化，我可以合理化，我可以把它处理情绪的人，我觉得我的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当然到了这种困境，真的感情的困境是有一点 棘手的。那时候身边有一些朋友，你每天他朋友跟朋友讲，也许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可是不会造成你心里面的一些阴影或者是一些结，打不开的结。对，所以我其实觉得不要那么的好像自我封锁了。我觉得很多事情讲出来是很重要的。
对，我还记得秦玉姐有好几次都提到说自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勇敢跟智慧吧，这两者他们虽然说不是一体的，可是我觉得智慧的人他肯定是有勇气的部分。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觉得自己因缘不足，敢于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其实就是勇敢的一种啊。
哦，
对。
那可能这方面我是还好，我没有特别的惧怕。我不特别惧怕，我错都在我身上，我觉得还好。我的勇敢可能就是说，就像我说很有多不定的因素，然后叫我去探险，叫我去，就像以前我觉得舞台是很危险的，我很不愿意在台上发生一些什么错误啊，或者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不好的表现，然后或者乐队老师有个什么失误而我没有办法临时应变，像这种的危险我就是非常的就很一定要什么都要确定确定再确定以后我才愿意出现这样。那至于你说那种的勇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认知啦。对，那个东西比较不会说，因为像这种好像做错事情或者碰到一些危险没有处理好会很自责。那种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不是事情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自责了。反正你是勇敢的承担啊，当然也是学会了，有些东西就是你要面对了，你越不面对它只能会在里面藏污纳垢，以后会就是腐烂掉更惨的，所以不如在第一个时间出来解释出来面对。
其实这个是更聪明更简单的做法。对。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真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
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叫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
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y happened.
您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我是齐玉。
Now I'm standing here.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正在为你播出齐玉专访。每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内容播不全，所以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就有一点像是查缺补漏，就把之前聊天过程当中一些片段的对话都放到一起。
有一次好像是看某一个访问还是新闻，我不记得了，就琪姐就说到说送女儿去上学或者是说参加活动还要回去画个眉毛，然后我当时就大笑看到那个新闻。
我怎么不记得了？
就是说你会跟女儿说你只要看到妈妈的车来你就赶快过来，不要让我好像还披头散发的下去学校找你、
哦、
然后或者说是今天学校有个活动，然后你就说哎，那我要回去画个眉毛，结果你去了以后别人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然后家长就会说啊，你的眉毛画了好久。然后
天哪，糟糕了，已经得到失忆症了。这两件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哎呦，
我当时看到我觉得特别好笑，我就一个人笑了好久。因为我们大家每次说到奇遇就不太会想到说其实奇遇这个名字她也是一个妈妈，
对，她也要吃饭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不禁会去想说，哎，那奇遇姐会不会去买菜？
会啊，怎么不会？
那会有人认出你吗？
所以我就说了嘛，我的个性里面这个大拉拉的部分、啊、比较淡薄的部分，就有很多的歌手会觉得有一些不方便啊，哪里不能去或者去了以后会造成什么烦恼。可能我就说嘛，我们不是那么红啊，我们不是那种偶像型的歌手，可能那些歌迷也比较理智一些，看到你也可能就是啊你好，你的歌很好听，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跟他笑笑打打就好了。然后我就一直以来就什么，就跟人家夜市我也去，菜场我也去，我都去，我没有任何的顾忌，
没有伪装，比如说戴眼镜什么的，
以前真的没有。当然你但你可能为了显示自己有点个性，可是不是为了伪装、
嗯、
那现在我比较有伪装了。
什么？因为现在更多人认识还是什
么？不是，因为以前我觉得大家比较淳朴。那现在呢，
会拍照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随时大家都有相机，随时他就可以 po 上去。那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就是自己有一点不太没有防备的状况之下啊，不够端庄的状况之下呢，就被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就直接 po 上网了。然后还好是有歌迷朋友看到跟我讲，然后我们大家哦，就可能唱片公司做了一些处理，他可能就拿掉了。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从那以后我就想，的确即便我不觉得怎么样啊，可是因为现在这个媒体的这个手机的这些这个现况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是戴什么，我就是戴个口罩。所以真正出现在，尤其是出现在比如说上飞机啊或者很多人的地方，然后你又不能弄得太邋遢让人家认不出来，因为万一认出来你就邋遢了，对吧？那你要弄得稍微漂亮一点的话，又怕万一有什么不雅的状况给人家照到，所以这个很两难的。后来我就决定戴眼镜其实有点突出，那我就觉得戴个口罩吧，因为反正现在其实后来大家也都呼吁都平时还是戴个口罩，所以口罩就不是特别突兀，我也不是要躲什么东西，人家还是认得出来你，有时候那你也是 OK 的、啊、只是你就是还是戴着口罩。
刚才的这一段呢，其实是我们在说到女人与小孩那首歌的时候说到女儿，继而呢就说到了更加生活化的状态。而接下来这一段是在说从中文歌转向英文歌，如果昨天说有一小段是奇遇老师说人类学，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就是奇遇老师说流行音乐。
那个时候没有跟李老师合作以后，好像正好就有人提出说那个时候市场上就是要在很多人出英文专辑啊，然后我想说英文专辑我们大学不都唱英文歌，然后那些你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而且喜爱的是爱不释手天天唱的那些歌，那能够变成自己的作品也是觉得很兴奋的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英文歌的制作。那一做一下来以后你就好像 就在这里面，因为你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因为英文歌你是去挑的歌，你挑适合你唱的，中文歌你没有办法说量身定做，说我一定要一个这样这样这样什么的歌，因为你要找到一个这么合适是很不容易的，以流行来说，所以那时候也就先把它放下吧，就李老师的歌没有唱，我也就没有再唱任何的。他唱英文歌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包袱了因为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唱的那英文歌，因为我觉得也不得不这么说，相较于西方来说，这个流行音乐我们还是差人家一段时间，他们很早就开始，就除了他们的传统音乐，他们的流行音乐其实已经把这些古典啊或者什么的技巧都放进来了，而且他们没有这种很大的区别，因为当然再怎么说所谓的流行音乐毕竟是西方的啊，因为我如果以我们东方音乐来说，我们是不具有这样子的，我们其实从流行音乐的一开始就是西洋的乐器，西洋的概念，西洋的format， 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其实西洋在这方面是已经很成熟的，所以他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曲风，对，他们有 R&B 的，有那种百老汇的，有很纯正的把古老民谣拉出来唱的，那也有真正流行的，然后有乡村的哈，就是各种的不同种族的都有，相对来他们音乐这个流行音乐是比较成熟比较多风貌的，那我们的话就是以我们传统的音乐里面就不具有这种，我们可能就是戏曲多一些啊，就在坊间的这种大家的音乐是属于戏曲型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英文歌里面怎么为什么可以找到一些不同曲风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试验自己的嗓子，然后而且你可以在这么多这么多的出版品里面去找一些你觉得你特别相应的啊，可以说出你想说的话的，不论是词不论是曲，在音乐上的表现。
Beam of the moonlight casts shadows on their bodies that danced, and he noticed that the lady had fallen asleep, so he slipped on his pants, and he wrote her a note on the table, then he put the pencil down, said that he was gonna leave the ladyOn the other side of town, and the lady on the other side of town never tried to make him cry or put him down. And today he wishes the lady could be fou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own, as he closed the gate behind him, the tears welled up in her eyes. With the note in her hand at the window, she was sadly waving goodbye. Well, he never knew how much that he loved her, and the thought never did occur that someday he'd be somewhere far away and still be thinking of her. And still be thinking of h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own.
对话永远比独白有趣。那些人，那些歌，听专访。
那些人，那些歌，齐豫的专访今天播到最后一节。刚才聊到英文歌，后来呢，我们就顺势的聊到英文专辑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录音，比如《藏爱的女人》去了莫斯科。
哦，莫斯科是《藏爱的女人》。
那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决定说这张专辑要去哪里录？
因为那时候只是听了有一些西洋的歌手，他们就是说他把那古典的音乐。填词用唱出来，因为有一些古典音乐都是你只能听到交响乐团在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有一些西洋歌手是做这样子的专辑，所以那个是在我唱英文歌的那段时间段里面，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想到，也是唱片公司吧还是什么，就想到就有一些歌，或者是我自己找到了，或者是有一个专门帮我找歌的一个制作人，他就说这些东西很不错，他觉得可能只有你能唱这种歌了哈，我就觉得好像感觉是不错，然后就去找寻很多一些西洋的，尤其是有些老的歌手，他也曾经做过像把古典音乐填词，我们就找了几个，当然有很多方的考量，就是俄罗斯他们的这种古典音乐的造诣一定是特别好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琴也会很好，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编制，我们需要很大的编制，因为有一些是像天鹅湖那种，你一定要上百人或者是至少六八十个人这样，然后要考量到钱的问题啊再去俄罗斯我们就打听，然后他们就有一些联络，就是去俄罗斯你整个团来做
比较
不会那么贵，如果你相对的那时候内地还没有这么，那时候如果有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是去内地录这种大型的哈，大家有这种好的技术，那台湾的话就比较会贵一些，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这个 idea， 然后又想到你又去到那边，这些原来就是他们写的曲子，他们奏的会更棒，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团呢，他们又是一个从好像美国谁投资就是在赞助的一个团，他们的乐器又特别的好，然后就在几经辗转找到就去到那边去录，所以而且他们有很大的录音棚，一次 OK 这样子。
刚刚说到不同的地方录音，我就其实 Selavi 也是在美国拍的照片，对不对？比如说曼哈顿，对啊，看起来就觉得好熟悉啊。比如说看到洛克菲勒的那个楼啊，然后这个应该很像格林威治村的那个台阶。
对，这好像就是一个住宅区。
对，
一个住宅区，一个小巷子里面。对，这些对啊，这些都是
洛克菲勒。
对，没错，
是。
那说到美国的话，其实除了在这边念过书，后来发片当了歌手之后，齐豫姐也有好几年是住在美国，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想说是一个休假的心情，还是说有想过往西方这边发展？
那倒没有，想发展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在我脑子里面出现的，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就像我绝对不会只身，我不觉得自己有多棒，能够去到哪里发展，我是没有这种野心的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母亲住在美国，所以我们必须会常要来探望，然后再没有，然后我又比较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有很多的时间就会想要来这边就陪陪妈妈这样子，然后当然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念书，又回去出片半年，又回来念书半年，又回去出片，到最后发现那半年回来念书就不见了，就直接回去出片了，然后再回来多半就是还是因为母亲在这边。
那个时候喜欢在美国这边的生活吗？
喜欢啊，那个时候因为妈妈那时候就是在加州嘛，就是在从我读书来洛杉矶，然后来来去去，后来她也曾经住过纽约，住过旧金山，所以我都两边都去尝试过。那当然就是加州纽约很有文化，可是很有压力，然后住的地方不是那么的宽敞，因为相对来说它的物价比较高。那加州因为念大学的时候在这边就觉得特别的熟悉，然后加上它的天气特别好，那妈妈那时候住在纽约也是后来发展出气喘，所以后来她也就离开了纽约，又再度回到加州来，所以那后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州。那在加州就会觉得在美国相对来说你是很自由的，就像你说你是一个歌手，可是其实你就更不用眼镜口罩都不用戴了，没有人认得你，那种自在当然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它的食物很简单，然后它的阳光很好，然后主要是天气好，那对母亲的气喘也好，所以就那个时候到加州来都觉得是特别的放松，特别舒服。
但是后来现在基本上还是回去，母亲可能
母亲喜欢一个人住妈妈特别独立啊，从最早从东北到台湾，从台湾又只身到美国，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他回到家乡来住的，那他就是很坚持啊，他就认为说他在这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不论是医疗的系统，甚至于他的这个气喘的这个状态，他都觉得这边天气比较好，回到台湾其实是比较湿一些，对他的气喘是不好。那加上他本身就是很独立的个性，所以是说不懂他的所以就是他还是坚决的住在这里，住在 LA。
好，来求证一个小事情，就是那时候说李宗盛写《梦醒时分》的时候是想着齐豫姐在写，但是他
是谁说的
我不记得了，就莫名其妙听到、
哦、就听到了、哦、他那可能是他自个儿说的。
但是他不是说是那首歌是写给你，而是他说他要想象一个
状态，
在很远的地方的女性的友人，然后像是写信这样的口吻去完成那首歌、
哦、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就想着是你在美国的、哦、这种状态、哦、对对对，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后来才好像是他告诉我的、
哦，
可是我不记得，我应该没有说过啊，因为他那时候是说，因为我知道他跟我讲过他创作的过程，他永远每次他说我要进入一首歌，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要花很长，他花很长的时间、可能什么都没有写，他就进入一个某一个他想象中的角色，也许是他的朋友，也许是他听过的一个故事，他想象，而且他特别喜欢进入一个女性的思考里面女性的这个头脑里面，状态里面、啊、他当他进入了那个状态后，他感受，他好像他是个很感性的人、啊、所以他进入那个状态后，他在从那样子的状态里面去写那个人的心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他写的那种心情为什么都是女性的心，然后都写得这么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同理心吧，他能够进入那个人的状态，然后进入一个角色的扮演。
访问播到这里已经是尾声了，如果说跟一个人说话会上瘾，那么齐姐可能她就有这样的功效吧。我竟然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采访的机会了。这样一系列的节目做下来，有时候严肃，有时候闲聊，有时很认真的探讨某一个话题，有时候就是有的没的什么都想问一点，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听得舒服，有所收获，那都是一种小小的圆满。
好，最后非常谢谢齐豫姐接受我们的访问，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累了，谢谢。
不会不会不累谢谢你，拜拜。
也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明天再见咯，拜拜。
黄昏的时候我散步到小溪旁，见到一位美丽的姑娘，纯洁又可爱，他摇摇头对我笑一笑，送我一只小小铜铃花，我不禁问他春天的故事，他摇摇头对我笑一笑，送我一只小小铜铃花，他摇摇头对我笑一笑，送我一只小小铜铃花，我不禁问他春天的故事，他摇摇头对我笑一笑，送我一只小小铜铃花，送我一只小小铜铃花。